美国在退出联合国一组织，川普专访话小泽推第三轮谈判，伊朗话核设施遭美重创，日本政坛震荡，石破茂面临落台压力，中共再提肃清漏洞，军中清洗又嚟，美加强器官移植监管，确保捐赠者的权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川普政府22号宣布，美国再次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UNESCO。同时，川普宣布可能好快就会前往中国进行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访问。纽约邮报22号报道，2月川普就下令对美国在 UNESCO 的参与情况进行为期90日的审查，结果显示该组织坚持多元化 DEI 政策，具有亲共亲巴、反美反意的倾向。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该组织的理念与美国选民在去年11月投票支持的常识性政策完全不符。本届总统将始终将美国放在首位，并确保我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另外，中国是 UNESCO 的第二大赞助国，副总干事就是中国籍的曲星，此人经常利用影响力淡化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海尼因此指出，中共利用 UNESCO 推进有利于北京利益的全球标准。据悉，美国曾在1983年里根总统任内首次退出 UNESCO， 当时说该组织几乎将其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政治化，他对自由社会尤其是新闻自由表现出敌意，而且预算扩张毫无节制。川普在2017年亦曾下令美国退出 UNESCO， 当时亦是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但在2023年拜登上任时又重新加入 UNESCO， 而这一次退出将在2026年12月正式生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声明中表示，退出的原因还包括 UNESCO 在2011年决定接纳巴基斯坦国为会员国，此举与美国政策相悖，亦助长该机构内部的反以色列言论。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对此声称深感遗憾，强调此举在预料之中， UNESCO 已有所准备，即使资源将不可避免的减少，现阶段并不考虑裁员。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则对美国此举表示赞赏，称 UNESCO 是一个已经迷失方向的组织。政评家曹长青认为，这次美国再次退出展现出川普敢于对抗腐败、不再浪费美国纳税人钱的决心。联合国是一个腐败严重、官僚成堆的无底洞，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等于断了他们的粮草，非常正确。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世卫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重新审视对其他机构的资金支持，联合国正进行大规模改革，亦因此开始重新评估在美国这一巨大金主可能缺席的情况下，其核心计划与运作架构将面临哪种影响。同日，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表示，习近平已经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们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行，还要再等一阵，但不会太耐，我已经收到很多人的邀请，我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路透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目前的讨论包括川普在10月30号至11月1号的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前后顺道访问中国，或在这个期间举行长边会谈。另一个可能是参加9月3号在北京大阅兵，普京亦计划出席该仪式。在川集会晤前，近日中共出境禁令引发美中局势紧张，北京正通过为更多国家的公民提供免签旅行安排，促进海外游客到中国旅游，而最新被禁离境案正发生在这个背景下。据彭博报道，22号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据头贝莱德已经告知去中国出差的员工使用临时借用的手机，不允许使用贝莱德向员工发放的设备，包括 iPhone 和 iPad， 亦不允许使用贝莱德的笔记本电脑或通过 VPN 进行远程访问。员工在中国旅游期间将无法访问贝莱德的内部网络。之前美国富国银行的一名董事总经理被中共禁止出境后，由一名美国商务部官员前往中国探亲后亦遭到中共限制出境。21号，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说，多年来中共政府一直对美国公民和其他在华的外国公民实施出境禁令，而且通常没有经过清晰透明的法律程序。美国敦促中共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另外，22号，川普在白宫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他表示菲律宾将对美国开放市场实行零关税，菲方将支付 19% 的关税。另外，我们还将开展军事合作，菲律宾是军事上非常重要的国家，我们最近联合军演搞得很不错，我们又走到一起了。上届政府和菲律宾关系很冷淡，而我们恢复了美菲之间的军事关系，未来我们会做出很多大事。有人评论中共可能害怕了。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比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克兰将参加和俄罗斯的新一轮和平谈判，谈判23号登场，乌方代表团由前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带队，包括情报单位、外交部以及总统办公室成员。这个将是自俄乌战以来的第三轮正式会谈。至于俄方目前还未有公布代表名单，但在上一轮谈判中，乌方认为俄方派出的代表并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泽连斯基强调，将在谈判中要求释放被俘人质，提出停止战争和筹备和平峰会等议题，并希望借此促成更多国家支持乌方的和平方案。之前双方会谈只达成了部分共识。基辅方面表示，俄罗斯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打，莫斯科不是真的想结束战争。另一方面，中东地区局势亦进展缓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1号接受 Fox 电视专访时，首次承认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美国空袭严重破坏，导致无法继续进行铀浓缩活动。不过他亦强调，伊朗不会因此放弃发展核能或核武的计划，并将重建设施。阿拉格齐说，美国的空袭造成严重损坏，该设施目前无法运作，政府正在评估整体损坏情况。自从川普6月22号下令轰炸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后，伊朗就无法再提炼核燃料。对于美方要求停止发展弹道导弹或终止支持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等组织，阿拉格齐明确表示伊朗无法接受。对此，川普则发文回应，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再打一次。同时，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59岁中美双重国籍工程师龚神刚在加州中区地方法院认罪，承认摄取美国政府研发用于侦测核弹发射与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技术的商业机密。龚神刚曾任职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去年3月至4月间将超过3600份 包括红外线感测器蓝图的文件转移到他的个人设备中。这些感测器可以装在太空系统或军用飞机上，用来侦测敌方导弹和热追踪导弹。现在他已经缴交175万美元保释，预计9月29号宣判，可能面临最高10年联邦监禁。另外，调查指出，龚晨刚在2014年至2022年间，曾多次向中共人才计划申请技术支持，涉嫌助长中共的军事能力。近日，日本政坛变动剧烈，执政自民党在一年内连续3场大型选举中失利，引发党内强烈不满。该党总裁石破茂面临落台压力，却坚持不辞，引发更多争议。而在这次选举中，立场极右的参政党表现亮眼，席位暴增，引发关注。日本自民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再次失去多数席位，加上过去一年国会补选及地方首长选举接连失败，党内很多成员认为这个同现任总裁石破茂的领导有关。虽然石破茂并未直接出面为败选承担责任，但是支持率已经跌至历史新低，党内的反弹声浪不断。自民党内的安倍派成员西田昌司公开表示，石破茂应该引咎辞职，并直言石破茂已被国民抛弃。另外，还有人挖出石破茂过去对面临相同状况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相当严格，甚至说如果是我遇到败选局面的话，就会马上请辞，并亲自前往落选者那里一一道歉。这番话现在被反将一军。石破茂目前强调自己会继续努力推动党内改革，拒绝谈及辞职问题。这次日本参议院改选中，名为参政党的极右政党成为最大赢家之一，他们原本只有一席，这次大幅成长至7席，成为国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参政党主张恢复传统价值观，反对外来势力干预，立场与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风格类似，亦被称作日版 MAGA。 该政党的崛起被认为与日本选民不满现状有关，他们积极利用社媒与网络直播，吸引大量年轻选民与右派支持者，并强调爱国、反共、反清英等诉求。该党的支持者亦逐渐往地方基层延伸，并有意挑战传统保守政党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中裔评论家石平亦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当选，他长期居住日本，早年取得日本国籍，并以强烈反共立场著称。他在当选之后公开呼吁所有政治人物都应该揭露自己的出生背景，以防外国势力渗透日本的政治。石平表示，自己虽然是中国裔，但是选择站在自由民主这一边，并批评中共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他的胜选亦被视为日本社会对中共政权担忧情绪的反应。外界分析，日本政局或可能进入不稳定期，自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持续升温，石破茂面临被免职或逼宫的压力，显示日本社会正在寻求新的政治选择。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发布新文件，强调要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建军中政治干部的形象与威信。大纪元22号报道，这份文件在中共官方军部、解放军部头版刊登，但并未具体讲明要清除哪些人的流毒，引起外界猜测。文件共有7个部分，22条规定，强调军中干部要加强政治忠诚，确保听从中共中央和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中共强调肃清流毒的讲法并非首次，早在习近平上台初期就曾以反腐名义整肃一批军中高层，包括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以及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等人。近年来，军中腐败问题再次爆发，2023年中共火箭军高层遭大规模调查，包括2任国防部长 魏凤和、李尚福接连落马，后来苗华被查，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从三月以来未曾公开露面，被认为可能已经出事。外界分析指出，呢次军委又从提肃清流毒，却冇好似以前咁样点名特定嘅对象，反而令人怀疑整肃系咪真有实效。法广评论指出，咁样反复强调忠诚，可能代表过去多年整肃成效有限，亦令人质疑背后原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表示，苗华嘅落马显示习近平倚重嘅政工系统出现严重问题，而政委腐败将直接冲击党指挥枪嘅军队体制。亦有专家指出，此举可能系在为军中更多高层落马铺路，预告军方内部即将迎来更大风暴。过去中共常用肃清流毒嚟形容对前朝势力嘅清算，比如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同孙政才等政治人物，而家又将焦点放回军队，显示整军行动仍未结束。礼拜一21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将加强对人体移植系统的监管，杜绝从常有生命迹象的捐赠者身上强袭。调查发现，一家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在采集人体过程中存在问题，包括授权从仍有生命迹象的病人身上强袭。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审查了351例获得捐赠授权但最终未完成捐赠的病例，发现其中103例在开始摘取时，捐赠者出现疼痛等神经反应，或未被标注心脏停止时间。卫生部长小罗伯特·金乃迪在声明中说，这个实在令人发指，必须修复整个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潜在捐赠者的神圣生命都受到应有的善待。7月21号，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在一份公开信中说，调查仲显示，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南部和西维珍尼亚的部分地区，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接触了他们认为受到药物影响或缺乏做出捐赠决定能力的潜在捐赠者家属。根据器官采集与移植网络在拜登政府时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该机构可能对一名受伤病人造成伤害，但是调查在未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结束。川普政府已指示 OPTN 重新调查此案。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这项移植系统改革是在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制止强袭法案无奈之后启动的。这项在5月7号通过的法案，要求全面报告在外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发生的强袭案例，对涉案者可施以高达100万美元的罚金和20年监禁。根据中国法庭的判决，中国共产党对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实施活体强袭的反人类罪行。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此举为器官捐赠和移植过程中所有环节的监管带来更大的一致性和透明度，使患者、捐赠者家属及整个社会受益。另外，海外现在至少有20多个国家通过立法阻止本国公民前往大陆移植器官。庞中特别提到，美国通过的禁止强袭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带动世界多国有力打击中共的全球强袭产业。如果你暑期出行还未有找到好去处，8月1号到8月10号，希望之星组织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我们来听下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怎样讲。
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得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
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知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同三观一致， 理念相同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线路，欢迎咨询，联系电话+1 855 955 5227。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